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作者俄罗斯帕斯吉尔纳克，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点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52集，16。日瓦戈骑着马从城里回到了瓦雷金诺，这条路他已经不知道走了多少次，对他熟悉到失去了任何新鲜感，再也不会在意他。他骑着马走到树林深处的一个岔路口，前面的大路一直通往瓦雷金诺，旁边的岔路通往萨科马河上的渔村瓦西里耶夫。岔路口树立着这里的第三块路标，上面还挂着出售农业机器的广告牌。按照惯例，日瓦戈总是在落日时分到达这里。从他那次进城晚上住在拉扎那儿未回，却对家里撒谎说有事耽搁了，住在了桑杰维亚托夫的旅店里算起，一晃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此时他早已和安吉波瓦以你来互相称呼了，他叫他拉扎，他叫他日瓦戈。日瓦戈欺骗了自己的妻子通尼亚，事情愈演愈烈，向不可原谅的地步发展，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日瓦戈十分爱通尼亚，爱到近乎崇拜的程度，妻子内心的安稳对他来说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事情，他非常在乎他，甚至比他的岳父和妻子自己还要爱惜他的名誉。如果有谁敢冒犯他的妻子，他一定会亲手把这个罪人撕得粉碎。但是现在，他亲手冒犯了自己妻子的尊严。在家人面前，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被发觉的逃犯。然而，家人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他的变化，一如既往地爱他，这让他内心充满了自责和痛苦。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得很开心的时候，他会突然想到自己卑劣的行径，然后坐着发愣，再也听不进周围人的一言一语。如果是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想到，他立刻会难以下咽，把饭勺放下，推开盘子，强忍着不让自己自责地落泪。你这是怎么了？佟尼亚感到莫名其妙，你是不是在城里又听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是谁又被关进了监狱，还是谁被枪毙了？你把心事告诉我吧，不用担心我会厌烦，说出来也许你会好过一些。他是因为更爱别的女人而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吗？绝对不是，他绝对没有看上除他妻子以外的任何女人，他不会把自己的妻子和别的女人进行对比。什么自由恋爱、情感自主和情感需求这样的话与他格格不入，谈到或者仅仅是想到这样的事都会让他觉得庸俗不堪。他并不喜欢在生活中寻欢作乐，也不会把自己当成半仙或超人，不想享受特权，内心的自责太过沉重，这简直要让他崩溃。如果一直这样该怎么办呢？他时常反问自己，却又总是找不到答案。于是他希望有一天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能够让他摆脱这个困境。现在他希望改变，决定自己来了断这件事。他想回家便把一切都告诉妻子，并祈求妻子的原谅，保证自己再也不会和拉扎见面。不过这并不顺利，他此刻觉得他要和拉扎断绝关系的心似乎不够坚决。今天早上他对拉扎说，要把自己所犯的过错向通尼亚坦白，以后再也不与他见面。但是他感觉当时说话的语气柔弱而不坚定。拉扎并不想用哭闹的方式使日瓦戈伤心， 他心里清楚，这件事情已经让日瓦格痛苦极了。他心平气和地听完医生的新决定，他们的谈话在拉扎那间没人住的空屋子里进行。这间屋子面对着商人街，拉扎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眼泪如同窗外的雨水，沿着对面带雕像房子的石雕像一滴滴地滚落下来。他并没有装作很大度的样子，而是真诚地轻声地说道，
不用考虑我，只要你觉得合适就好，我什么都可以承受。
他因为没有觉察自己的哭泣，也没有去擦拭满脸的泪水。一想到拉扎可能会误解他的意思，判断错误而仍抱有一些不现实的希望，他就想立刻掉头回到城里，把该说的都说完，更主要的是要温情一些与他告别，就像所有恋人的真正诀别一样。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继续往家走。太阳渐渐落山，树林里愈加昏暗，寒气也渐渐升腾。树林中弥漫着一股浴室里潮湿的桦树枝的气味，蚊子聚集成团，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浮标一样在空中飞舞，发出嗡嗡的声音。日瓦格不断地拍打着额头脖子上的蚊子，也不知拍了多少次，手拍在出汗的皮肤上作响，与他骑马前行的声音相应成趣，勒马的皮带吱吱响，沉重的马蹄踏在泥泞的道路上哒哒地响。远处响起一阵阵清脆的枪声，突然间从悬在天空中的落日那边传来了夜莺的啼声。醒一醒吧，醒一醒吧，夜莺呼唤着劝告着，就好像是复活节前的召唤一样。我的灵魂啊，我的灵魂啊，快快从睡梦中清醒吧。日瓦格的脑子里忽然萌生了一个极简单的想法，为什么非要急着赶路回家呢？他不是后悔了要改变先前的决定，但是坦白真相祈求原谅也不一定就要在今天呢，先缓一缓也好，而且他应该进城和拉扎把话说清楚，以绝后患，希望最后一次谈话可以消除他的痛苦，如果那样不是更完美吗？多好，真是奇怪，之前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一想到自己还可以再见拉扎一面，日瓦格就开心得手足无措，心跳加速，这种感觉就像恍若初见时。郊外的木屋巷子还有和木头铺成的人行道慢慢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当他走进诺瓦斯瓦罗奇巷，荒野和木屋就消失了，展现在眼前的是石头房子，城郊的房舍一闪而过，就如同是在快速地翻阅着一本书，而且不是用食指一页页地翻，而是用拇指按着书口，让书页在拇指下迅速地划过。此时他激动得快要窒息，他的房子就在前面，就在街的那头。雨过天晴的傍晚，天空中露着一块亮光，他感觉自己非常爱那些直立在这条通向他家的路边的房屋，要是能够把他们从地上抱起，一个个的尽情地亲吻一番，该有多好啊！看，那些屋顶上只有单窗的阁楼，地上的水洼里灯光的倒影如同一个个浆果，整个街道笼罩在阴霾天空中露出的一片亮光下。他又将从造物主的手里接过那件白色的神奇礼物，一个上下一身黑的人影为他开了门，他
他的矜持宛若北方明亮的夜，他的柔情不属于别人，只为你准备。就好像黑夜里，你沿沙滩奔向大海时，向你冲来将要拥抱你的第一个海浪。
日瓦格激动地扔下缰绳，伏在马背上，抱着马脖子，把自己的脸埋在了鬃毛里面。马把这种亲热当成对他的鼓励，撒开四蹄飞奔起来。马平稳地向前奔跑，四蹄生风，好像都不用点地，大地在身后迅速地倒驰而去。日瓦格除了自己激动狂喜的心跳外，似乎还听到人的叫喊声，他以为这是他的幻觉。附近一声巨大的枪声几乎要把他震昏过去，日瓦格抬起头来，急忙抓紧缰绳。飞奔的马突然停下，猛地岔开腿向一旁跑了几步，紧接着向后退了几步，便要下蹲预备直立起来。前面就是一个岔路口，晚霞映照着路旁的广告牌，摩洛与维琴金公司专营播种机和打谷机。三个骑着马带着武器的人横在路上，截断了他前行的道路。其中一个戴着制服帽子、穿着腰上带褶的上衣的中学生，身上十字交叉地挂着几条子弹带；另外一个是身穿军官大衣、头戴长筒皮帽的士兵；还有一个像是舞会上装扮的凶神，穿着红色的棉裤、棉袄，一顶宽檐的神斧帽低低地扣在头上。
医生同志，不许动！
戴长筒皮帽的士兵说，他是这三个骑马人当中年纪最大的。您要是听话就保您平安，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我们是会开枪的。我们军队里的医生战死了，现在我们要征用您作为我们部队的军医。赶紧下马，把您的缰绳交给这位较年轻的同志。我再次提醒您，如果您动歪念头想要逃跑的话，可别怪子弹不长眼了。
您是不是米库利金的儿子李维里列斯内赫同志？
哦，是，我是他的联络官卡缅诺德维尔斯基。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
第十章，大陆上一。一路过去，公路两旁全都是零零散散的城市、村庄与驿站，圣十字镇、奥美利奇诺车站、帕仁斯克、特夏斯科耶、新起来的小村子亚格林斯科耶、茨沃纳斯克镇、沃林诺耶、古尔托夫西斯基站和梅姆斯克自然村、卡子耶沃镇、库杰内镇和小伊尔莫莱村，一条驿道从这些庄村镇中穿过。这条驿道算得上是西伯利亚最为古老的一条驿道了，它贯穿了市中心，就像是切面包片似的将这些城镇一分为二。至于村庄，便直接向前延展开去，将身边一排排的农舍甩到了两边，要么来个急转弯从他们旁边绕过。在很久以前，铁路还没有架设到霍达斯克村，在这条路上跑的都是三匹马拉的油车，装满了茶叶、粮食和铁货的大车朝着一个方向奔驰着，士兵押解着一排排的囚犯朝着另一个方向齐步走。他们整齐划一的脚步，每迈出一步便能听到脚镣哗啦哗啦的声响。他们可都是些亡命徒和死灰一般的人， 就如同暗夜里的闪电那般让人毛骨悚然，无法穿透的阴森恐怖的莽林在周围喧嚣嚎叫。沿着驿道生活的居民就如同一个大家庭，城镇与城镇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互通往来，彼此结亲。在雷德斯克村，驿道和铁路相交汇的地方，有机车修配厂和机械厂，劳动营里挤满了穷得像叫花子一样的挨饿受冻的人，他们经常生病，不断有人死掉。有点手艺的政治犯服刑完毕之后，便留下来当技师，他们就定居于此了。驿站沿线最开始创建的苏维埃早已经被推翻了，之后建立了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而现如今全部地区都已经由最高统治者高尔察克的政权所取代。二，有段驿道要走很久的上坡，越往上就越觉得视野开阔，坡路似乎永远没个尽头。当人和马都已经累得不行了，要停下来歇息的时候，山顶就在前面了。向前方延展开去的驿道穿过了一个桥，急流奔腾的可日姆河从桥下奔去，河的另一面是一个更为陡的山坡，山坡上面是圣十字修道院的砖墙，驿道环着修道院的斜坡，从他后面的几户院子中转了几个圈，直接伸到了城内。驿道又一次穿过了修道院，这是因为修道院那扇绿色的铁门是面向中西广场开放的，铁门上面的圣像四周写了一行类似半个花圈的金字：欢乐吧，富有生命活力的十字架，这是不可征服的信仰的胜利。冬天将要过去了，这是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驿道上积雪已经慢慢融化变成了黑的，这是解冻的前兆，可是屋顶却还是白茫茫一片，就好像戴着一顶厚重的高帽子。攀爬到圣十字钟楼顶去看敲钟的小家伙们，感觉地上的房子像是落在了一起的小匣子和小船，像豆子一般大的人们朝着房子走去。从钟楼上远远望去，凭动作能辨认出来几个人。走过来的人念着那些贴在墙上的最高统治者颁布的征召三种年龄的人入伍的命令。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播讲完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